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要保守我们，忠心的追求你，忠心的顺服你，也忠心的侍奉你，直到你来的日子。求主保守我们忠心到底，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预备迎接神啊，请我们来看约珥书第三章11到14节，请看约珥书第三章11节到14节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地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
那这是先知约珥的祷告啊，我们会发现，约珥的祷告跟启示录末了老约翰的祷告相呼应啊。那先知约珥他呼吁列国要聚集来迎接主，他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那主耶稣就是那位大能者。在耶和华所定的时刻要驾云降临。那主在启示录22章20节说：“是了，我必快来。”老约翰立刻祷告说：“耶稣啊，我愿你来。”那主来的日子是一个大审判的日子，万民都要上到约沙法谷接受审判。那约沙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受神的审判 ，judged by God， 受神的审判。那在这里是形容恶人好像那个庄稼熟了，恶贯满盈，所以像葡萄就被收取，然后丢进酒榨践踏。那酒榨满了，酒池盈溢，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恶人被审判，他的血就像鲜红色的葡萄汁一样，酒榨被践踏，那个葡萄汁就会流出来。那老约翰在异象中也看见同样的事，请我们来看启示录14章17到20节。启示录的14章17到2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收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
那主来的日子也是审判的大日，那圣徒他们成为完全，这样神的赏赐就显为公义。那些不敬畏神又不理会神的人，他们的恶贯也满盈了，这样也使神的审判显为公义。那么在刚刚读的18节提到，有个天使他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管火的火当然就是意味着审判，火要烧掉那个糠秕。那这位天使他就像拿着快镰刀的天使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然后那位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那这个600里刚好是巴勒斯坦南北相距的长度，意思就是神的审判是包括全地，全地受审判的人多到一个地步，堆积起来是高到那个马的脚踝，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所以这个世界正在赏罚这两条线上奔驰，开始的时候不一定差别那么大， 但是恶人他会越久越恶，可是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要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直到发出像太阳的光一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3章24-30节，请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24-3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我们往下读36-43节，36-43，请一起来读。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那稗子是一种杂草，它也被称作有须的毒麦，有毒的麦子。在最初的阶段，那个稗子跟麦子很相似，简直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别出来，可是发芽以后就很容易区别了。问题是你成长到这个阶段，那个麦子的根跟稗子的根是纠缠在一起的，如果你拔掉稗子的根，那麦子的根也会一起被拔出来。所以主人说，那现在这个阶段不用再薅稗子了。那有的人他们会故意把稗子撒在别人的田里，例如在印度，一个人对仇敌最可怕的威胁就是说，我要在你的田里撒稗子。在罗马的法典当中呢，他也有明文禁止人撒稗子，而且会有那个处罚的条例，如果你撒稗子会受什么样的处罚。现今有许多人他们也收到不明的种子，他不能随便种，也是一样的道理。那这个稗子跟麦子一同生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分开，可是最后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因为这个有须的稗子是毒麦，它带有轻微的毒性，如果你吃了它会感到晕眩，很不舒服，而且有麻醉性，它就是很少量，也有一种很苦涩难尝的味道。所以到最后通常是用手去把它们分别出来，田主会雇佣一些女工，他们在要磨的麦子当中检查出哦有须的毒麦，就把它挑出来丢掉。那按照惯例是在打谷以后才来做分开稗子跟麦子的工作，然后他们会把麦子平铺在一个大托盘当中，然后就放在这些女工的面前，他们就会把形状大小跟麦子很像，但它是带有鼠灰色的这个稗子从麦子中捡出来。所以在早期的阶段没有办法把这个稗子跟麦子分别，但最后一定要很辛苦的把它们分开来，否则会引起严重的后果。那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就是说人子耶稣他在世上撒好种，他要拣选人让他们做天国之子，他要培育他们里面有那个属天的生命，直到这个天国之子可以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但是魔鬼会在世上撒败子，他会培育恶者之子，他想要掌管人的思想、欲望、言行，他要驱使人作恶，使人做出一些叫别人跌倒的事。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这里提到世界的末了，主再来的时候就是收割的日子，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人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那个时候，这些恶者之子要哀哭切齿了。那一个天国之子，他为什么会成为天国之子？因为他信靠耶稣，他被神称为义，而且他在地上常常追求主，常常被主的荣光充满，他常常活在荣光中，是光明之子。他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样有一天，他要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继续追求主，追求主的荣光，里面充满了主的荣光，这样我们就在天国之子的行列里头有份。要小心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魔鬼会想要撒败子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小心不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3章47到50节，13章47到5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巴勒斯坦的渔夫可以在岸边撒网，也可以坐船出海捕鱼。那如果你出海捕鱼，在船上打鱼的方法就是拖网，那个意思就是他用一个很大型的正方形的网，那四角系有大锁，那不动的时候就是垂直的挂在水中。那个渔船开始往前移动的时候，那个网就会变成圆锥形，而各种的鱼都会流进去，都被拖进来了，最后就把网拉上岸，要来分别捞获的东西。你发现捞的东西没有用就丢掉，好的就收在器皿里。那有的鱼呢，是活活放在盛了水的器皿中，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新鲜的活鱼送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卖。那这种拖网的打鱼，当然无法选择与鉴别，你会把水里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拉上来，那当然这一定是混杂的。如果我们以此来比喻做教会，你知道教会就是欢迎各式各样的人加入。有的人问我说：“这个你怎么会让？哎呦，这种怎么还会在教会？”就这样问我。我说：“教会欢迎各式各样的人呐，谁都可以来啊！大家都一起唱诗歌、赞美神、敬拜神、听讲道。但是每个人的灵性不一样啊，人品不一样，生活态度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行道的程度也不一样。那当主再来的时候，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将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那他必要在那里哀哭切齿。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对不对？那到底是谁来做这个判断分别的工作呢？当然是人子耶稣。约翰福音5章27节说，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而人子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因此呢，一个人他是否接受耶稣作为他生命的主宰，他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不是一生在那里遵行主的道，遵守主的命令，会决定这个人是要被收在器具里，还是被丢在火炉里。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一直看教会怎么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看我们自己就好，求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一直追求主到底，遵守主的命令到底，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三到十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三到十节，第一章三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何以的，因你们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果，你们就是为这果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
那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而降，在火焰中显现，要刑罚那些不听从主耶稣的福音，他们否认主，他们不认识神的人，要受刑罚，而且会永远的沉沦，从主面前被隔绝，远离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看见主的面，被他全能的荣光充满，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那些从主面前被隔绝的人，就是要远离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而那些信心格外增长，彼此相爱的心充足，他们甘心为神的国受苦，在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的人，那主降临的时候要在这样的人身上得荣耀。他们里面有平安，有神的性情，有神荣耀的同在，那外面的身体也要被改变成耶稣那个荣耀的身体。这个就是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要整个人完全被改变。那主再来之前，苦难一波又一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智，不要随从人的情欲，我们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过生活，要随从神的旨意，这样神会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我们到底，那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格外增长，而且我们要追求在爱里完全，在爱里完全，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可以坦然无惧的迎见主再来。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二到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有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预备主再来，一件很要紧的预备方法是追求在爱里完全。所以你看保罗为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这样祷告，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增长充足，增长这个希腊字 pleonazo 意思就是不断继续不断增长到非常的丰富。那充足这个希腊字 periseuo 这个字是不断的充满，充满到满溢出去，涌流出去。所以保罗盼望帖撒罗尼迦的圣徒 他们不但是信心完全，而且呢爱心可以满溢出去，不断的充满了主的爱，然后流出去，真实的彼此相爱，而且爱众人，好使他们当主再来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在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所以保罗教导圣徒预备主再来的方法之一，就是你要在爱心上增长充足，这样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 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会看着你的脸微笑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所以爱心的成长跟圣洁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追求全然成圣，也意味着追求在爱里完全，这样就在圣洁上无可责备。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叫克里斯的基督徒，他的妈妈呢，连同其他八个弟兄姐妹，他们去参加一个晚上的查经班的时候，竟然被人杀害了。那在他母亲被杀害的那个晚上，克里斯竟然这样讲，他说爱能胜过仇恨，他说爱能胜过仇恨，所以他拒绝去恨那个杀人凶手，他学习主耶稣所教导的要爱仇敌，为那个杀人犯来祷告。这个克里斯真的是一个爱神的基督徒，他的妈妈也是，总是全心全意的去爱每一个人，爱众人。所以求神的爱可以借着圣灵继续不断浇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的爱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得胜，不断的满溢出去，好使我们在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圣洁的荣光，神光辉映。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好，十三节说论到睡了的人，十四节说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所以基督徒他去世不是真正的死去，不过是肉身睡了，要等候更美的复活。但是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不明白这件事，所以保罗需要这样跟他们讲，睡了的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讲完整的福音，他一开始就告诉那些信耶稣的人主耶稣要回来，保罗是那样期待主再来，他盼望这件事是在他有生之年发生，这样他可以活着见主。而那些听保罗讲道的圣徒，哇，他们也觉得保罗讲的太好了，他们听得有点过头，所以他们得到的想法是耶稣会在他们有生之年再来。当然我们也都有这个盼望，但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对保罗提到的这个部分太执着太兴奋了，以至于当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过世的时候，他们很吃惊，因为他们以为说死了的人他就脱离目前一切，会错失一切，如果主再来他们已经死了，他们就没有办法被提，所以呢他们为着死去的弟兄姐妹心里十分忧伤。所以你看十三节说 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所以保罗知道他们观念不太正确，就写这封信告诉他们一些有关主再来的事，要清除他们的疑虑。他要让帖撒罗尼迦人知道主再来的时刻是一个震撼人心而且是荣耀非凡的时刻，会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这些声音要震醒死人，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睡了的人，会先复活，然后活着还存留在地上的人，他圣徒身体要改变成荣耀的身体，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就要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和主永远同在同活。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荣耀的指望，被提的指望，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那里预备好被提。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不惧怕死亡跟坟墓，我们知道靠着神的爱可以得胜有余。所以在人类历史中，下一件的世界大事就是主耶稣要回来，主耶稣要回来。新约圣经有300多次提到这件事，主耶稣要回来。那不论周围有什么灾难的消息，或是恼人的事件，基督徒都很清楚知道主耶稣快回来了。我们看到这么多灾难，我们知道主耶稣快回来了，所以我们要警醒度日。那你知道新约圣经里头提到十字架的次数，十字架的次数跟提到主再来的次数差不多，差不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倚靠十字架的救恩，警醒祷告，警醒顺服主，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预备主再来之道。有人说晨星是在天快亮的时候出现的，只有警醒的人才能看见，警醒的人才能看见晨星。同样的，唯有警醒的基督徒才能看见主耶稣这颗明亮的晨星。我们常常警醒的等候神，常常回到里面注视耶稣，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主耶稣在圣灵里向我们显现，他真的是明亮的晨星。解经王子 Campbell Morgan 这样讲，他说主教我们时时警醒，防备那恶者的暗箭与吼叫狮子的吞吃，以及肉体私欲的生活，在言语、生活、行动、举止、心思意念要处处提防，步步留心，不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在生活上要警醒。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章25到36节，路加福音21章25到36节，路加福音21章25到3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天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必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那主再来之前，天有异象，日月星辰会显出异兆，天象会大变， 而且地上的邦国有困苦，而且你看见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对不对？有洪灾，有雹灾，很多地方下很大的冰雹，有蝗灾，有龙卷风，有飓风，然后随时会停电，然后有地震、瘟疫，有生化战、科技战、金融危机、粮食短缺等等。所以人会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那当天父所定的时刻来到，人子耶稣有能力有大荣耀要驾云降临，那我们要挺身昂首预备迎见主，这是我们得赎的日子。因此我们要谨慎度日，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纯一清洁，求主保守我们继续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地爱神，不爱这个世界，免得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我们一定要持守祷告的生活，单单的追求耶稣，以神的同在为乐，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贪食醉酒的人所在意的。那你在意地上的事，那日子就如同网罗会忽然临到的。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警醒地遵行神的旨意，常常祈求，常常求神的灵充满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预备好迎见神。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到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船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好，那当世人筹划着地上的事，他们以为一切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黑暗会遮盖大地。可是就在夜最深的时候，主忽然回来了，好像那个夜间的贼忽然来到一样。基督徒是白昼之子，是光明之子，一直警醒祷告着，要谨守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意志、言行，要活在光明中，要有光明的思想，要有圣洁的感情、清洁的感情，也要有一种坚定要顺服神的意志。我们的口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的行为要正直端庄，彰显主的荣行。那基督徒一定要穿戴全副军装，这里提到的是信跟爱是护心镜，这是军装的一部分，把信跟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持守信心，持守爱心，就能够抵挡仇敌攻心，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你知道仇敌就是想要设忧虑啦、沮丧、苦毒、不饶恕、不服气、愤愤不平等火箭射入我们的心，可是我们只要有信跟爱的护心镜遮胸，就不会中箭。仇敌会跟你说啊，如果你失败了会很没面子，可是信心要说，既然是主耶稣要我做的，那我就先顺服再说，不管会不会成功还是失败，如果是主要我做的，那我先顺服再说。仇敌会告诉你说，可是时间不够，信心说 那我就重新评估做事的优先次序吧。仇敌会跟你说没办法，放弃吧。信心说从另一个角度再试一次。仇敌会跟你说这家伙太可恶了，跟他决裂。爱心会说饶恕他，再给他一次机会。仇敌会跟你说想想他过去对你的种种亏欠。爱心会说不要计算人的恶。仇敌会说你去把他臭骂一顿。爱心说祝福他，为他祷告。所以每一天就是要带上信心跟爱心的护心镜，才能够做一个得胜者。还有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我们有得救的盼望，我们深信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我们一直的相信，因信以至于信，我们一直的信靠主耶稣，由最初的得救迈向最终的得救，一直用信心与主连结，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主同在，与主同活，这样我们可以靠着神荣耀同在的全能来顺服神，学习在工作中生活中凡事为着爱神而做。17世纪的劳伦弟兄他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人要有属灵的深度，并不是要改变现在所做的事，而是在于做事的动机，并将那些原本为自己所做的事转变成凡事为着爱神而做。你知道有些人很容易觉得我在工作当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实在是很没意思啊，不如呢撇下一切来全时间侍奉，到教会去工作比较有意思啊。可是神并没有呼召他当传道人啊。所以劳伦斯弟兄他把这样的事告诉我们，是要帮助人不管在做什么样的事，甚至是人看为好像没有什么价值的杂事的时候，只要凡事为着爱神而做，就会有神的同在啊。所以他这样讲，我再讲一遍，他说一个人要有属灵的深度，并不是要改变现在所做的事，而是在于做事的动机，并将那些原本为自己所做的事转变成凡事为着爱神而做，凡事为着爱神而做。所以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在里面一整天都爱着神。我们可以在工作当中不时的在里面向神有个祷告或是赞美，这样在我们灵魂的深处会有坚定的平安。因为神真的已经胜过世上一切，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得胜一切。这种平安稳妥，充满了能力，不慌不忙，由内而外的生命，正是神为基督徒所预备的。这是一种摆脱了紧张、焦虑、匆忙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不论被神摆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操练与神同在，与神同活。我刚刚讲的这个劳伦斯弟兄，他是在厨房工作，有时候厨房的工作也是很忙的，可是呢他真的就是操练与神同在，与神同活，他可以活出一种平安稳妥，充满能力，不慌不忙，由内而外的生命。那他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操练，他说呢，我时刻敬拜神，常和神同在，我稍觉远离，我立刻回头，虽然不容易，但我继续的操练，虽然有种种心思流荡的困难，但我的心仍然安静，不自寻烦扰。我以与神同在做我的事业，从早到晚一直和神同在，好像在定时的祷告那个时候一样。他说我在每时每刻每秒间，就是工作最忙的时候，我一直将一切阻挡我思念神的东西从我里面赶出去。他说自从我认识主之后，这个就是我日常的功课， 虽然学的不完全，可是已经大得益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跟怜悯，因为我们离了神就不能做什么。他说我们如果肯忠心的保守自己，活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常常把神摆在面前，这样不只能叫我们不会得罪神，而且能在我们里面生发一种圣洁的自由，而且能够越来越熟识神，随时从神求得恩典的扶持，此后呢就变成一种习惯了，与神同在就变成很自然了。我们应该在今生成为一个敬拜者，好像在勇士里一样。阿们。所以我们学习做完一切该做的事以后，我们就回到里面去敬拜神，我们就回到里面再次注视神，再次享受神的同在，让我们的心思安静下来，我们的感情安息在神的怀中，我们的意志向着神降服，让神荣耀的同在更多的来充满我们，占有我们，管理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也是一样，先来敬拜神，安静等候神，让我们的心思感觉都专注于神，直到神荣耀的灵充满我们，这样一整天很帮助我们住在荣耀中。一整天我们一直学习，我不要让黑暗进入我的心中，所以我要保持赞美和信心，保持赞美跟信心，这样我晚上可以睡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无论醒着睡着都与荣耀的神同活。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到五十八节，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到五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反的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是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诠释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主要回来，死人就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那个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羞辱的要变成荣耀的，那个软弱的要变成强壮的，我们这个血气的身体变成灵性的身体，因为主耶稣要用那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一样有那个荣耀的身体，这样死就被得胜吞灭了。所以我们对主的信心务要坚固，不可摇动，靠着主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们呢每步跟随主，这样主会负一切的责任。在1950年内地会在中国服侍了85年之后，因为情形呢越来越糟糕，领袖们就祷告求神指引。那大家觉得如果继续留在内地，会给国内的兄姐们带来更多的困难跟甚至是危险，权衡再三，众领袖就决定要全面撤离中国，进入东亚去服侍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万族万民。而新加坡最终就被选作他们的新的总部的所在地，从此以后内地会就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刚到新加坡的时候，一切当然都要从头开始，那当时的形势不合适自产，那总部的第一个家就是安置在一间租来的平房里，那里是做办公室，协调各国正在开展的事工，也是新的宣教士踏足工厂之前的培训中心。渐渐这个事工呢迅速发展，租来的房子2年以后不敷使用了，那不同国籍的人，不同背景的人进进出出，然后有时候早上唱诗，有时候晚上有唱诗赞美，邻居们都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很奇怪，甚至要报警，所以他们也觉得应该搬家了。可是新加坡地狭房贵，你要买到合适的产业不容易的，找了很久，他们就发现在植物园旁边那个克伦尼路那里有一个占地2英亩的一个英式的宅院，他们很喜欢这个地方，可是他们的那个价格开出来的价格是17万元的新币，新加坡的钱17万元，他们没有这笔钱，所以就开始每天呼求神，他们跟神说，神我们不要欠债，就呼求神供应。不久后价格果然有所松动，可他们手头还是拿不出来，大家只好继续恒切的祷告。几个月以后，这个经纪人打电话来说，这个卖家有意降到15000元，你们要不要？当然是有降价了，可是这个负责的同工就回答说，我们只能付到85000元。可是连这拿得出来的85000元都是同工们七拼八凑集资奉献来的，尽管这是当时他们找到他们觉得最合适的房子，可是同工也只好惋惜的挂上电话了。没想到过了5分钟，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对方说拿去吧，原来是经纪人转告卖家他们只能付得起85000元，没有想到竟然 OK 了。所以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是平恩得胜。保罗告诉我们，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感谢神，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从罪里得了释放，所以我们不再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我们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也让我们的肢体全人全身用来承载神的荣光，承载神的荣光。我们原来是属土的人，我们有属土的形状，但是主耶稣的荣光要充满我们， 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属天的人，有属天的形状。那天上形体的荣光各有不同，日头有日的荣光，月亮有月的荣光，星星也有星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又有分别。那保罗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那个意思就是说，人在地上追求主荣光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当他复活的时候，他身上所反照出的主的荣光那个程度也不会一样。我们一生都要竭力追求主的荣光，天天被荣耀的灵充满，天天活在荣光中。而你要天天活在荣光中，有一个秘诀，就是常常感谢赞美神，常常感谢赞美神。有个弟兄，他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演讲，他的手提电脑储存了一连串为这个演讲准备的笔记。他经过10小时的旅程到达旅馆，竟然发现自己在转机的时候把电线留在机场的候机室了。而在布达佩斯商店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关门了，第二天是星期天，在这样一个他陌生的城市里头，他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电脑的配件，而且还要搭大众运输工具，也不知道怎么搭。而这个弟兄明白，最要紧的是每时每刻活在荣光中，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感谢赞美神，开始里面开始感谢赞美神，他不要让一点忧虑黑暗进入心中。然后他就边祷告边感谢边赞美的走出去，他想要去找一个会讲英文的人。哎，这个时候有个年轻的小伙子跟他妈妈突然上前来问他说，你需要我们帮忙吗？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学生，他刚完成了英语的能力测验，他会讲英文。母子两个人正要到火车站去，他们问了知道他的需要之后，就告诉他说，就是火车站旁边有个大卖场，大卖场里面有一家电脑器材行，正好有你要的东西。事实上这是整个布达佩斯两家有他需要配件的商店之一，所以他们就带着他去买到了他需要的电线。我们可以在慌乱急躁的状况下处理事情，也可以在充满荣光的状态中面对危机，就看我们怎么样做选择。你看世上的人因为海中的波浪响声就慌慌不定，可是基督徒可以充满荣光的乘风破浪。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是白昼之子，是光明之子，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总要追求主的荣光，而且借着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主的荣光。哪些命令呢？例如不要为明天忧虑，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不要怕，只要信，以神为乐，不住的祷告，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把信跟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主同活。而且我们要凡事谢恩，数算主恩，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样我们就是在预备自己挺身昂首，去迎接那位在荣耀中再来的万王之王。我们来唱宣道诗150首，宣道诗150首。
仰望天天，欢梦救赎圣洁这圣殿，荣耀与主同居永远。若今日来如何，荣耀荣耀，我要欢乐歌唱。荣耀荣耀，主当冠冕为王。怀里美酒倒，荣耀荣耀，耶稣早日要到。撒旦早先是将逼过去，今日来真好在。悲伤叹息是将逼自己，今日来真好在。口出恶念则将逼过去，天空中与救主相遇，何时眼前是荣耀日？今日来真好在，荣耀荣耀，我要欢乐歌唱。荣耀荣耀，主来冠冕为王。
慈爱平常我